原本这一期我们是想录一个特别精彩的开头，什么十面埋伏的 BGM， 运动员入场曲，
斗牛舞，
就那种西部荒漠黄金三镖客007轮番上场，就是做一个特别华丽的片头，请大家自行想象
一个招式。
对，因为我们这期想谈的是类似于特异功能啊，或者是中二
什么的，
但是在我跟别校只是讨论了十几分钟之后，发现我们俩的想象力是有边界的，我们没有办法讨论，所以我就决定这个开头不要显得那么华丽了。大家有特异功能的，大家希望大家自行想象这个
非常华丽
华丽
赤女中二
千万的怎么一个豪华版的片头，
大家自行想象啊，此处是开头。
结果我们发现我们想什么一统江湖，拥有某一种上天入地，什么天地日月之精华于我独一身，这种还不如某一集别校最爱的剧集中的一个小片段，
对，
能够概括我们的说法，这就表现了我们之间的差别。
对，参差
参差不齐乃是幸福的本源。
对，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
想当希瑞的别校简单重现，
很谦虚。
对呀，不是，是真的简单重现。这一段故事呢，源自于我个人最喜欢的剧集之一《武林外传》。我这两天重温的时候，看到第十九集正好讲了李大嘴学武功的故事。李大嘴为了让周围的人瞧得上他，
因为他是一个厨子，可能武艺没那么高强，也不用没有那么，
其实呢厨艺也一般。也不认字，他其实是爱当大厨的，但是他总感觉周围人瞧不起他。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第十九集讲了一个他想学武功的故事。他想学武功为了就是让周围人瞧得上他，觉得他很厉害，他找了一个师傅，神神秘秘的学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招数，一度让周围人包括像佟掌柜白展堂他们害怕了，觉得哇
唬住了，
大嘴竟然学到了好神秘好了不起的武功，到底是什么武功呢？后来发现他那些都是虚招式，他以为他学到了降龙十八掌，结果没想到他找了一个假师傅，这个假师傅是被白展堂戳穿的，假师傅教给他了一个假的招数，叫降龙十八掌。
这个地方应有十个巴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继续。
佟湘玉说，你自己赏你自己 一嘴吧，一巴掌。他在他的这个假招数没有被揭穿之前，一度变得很双引号的嚣张，就是那一集故事里面呈现的人物角色是这样的，搞得客栈鸡犬不宁，厨房的工作也不好好做了，然后非常嘚，总有一种就是高高在上要斜眼看你的人，对，你们最好不要惹我。他变成这样一个人，就是跟他平时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又摔锅又摔碗。佟湘玉就问他，你学武功是为了什么？你学武功就是为了糟蹋东西吗？其实这一点也突然问到了我，就是如果他问我，我学武功是为了什么，可能我也要琢磨好久。
我是为了除暴安良，守护爱与和平。其实不是的，只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好一点，可能
对现实来讲是这样。紧接着佟湘玉就来讲，天下无敌这样的好事上哪儿找，谁都想天下无敌，可天下无敌不是你忽然一两天几个礼拜突然学到了一两招，你就能嘚瑟的认为自己是天下无敌了，
拯救苍生，凌驾于万物万人。
对，所以就是本身你学武功的这个态度就不对。紧接着这个剧就升华了，升华到这个点其实我也特别认同，就是说人要是不讲理起来，尤其是李大嘴在自己学完自认为是武功的招数以后变得嘚瑟的时候，就听不进去别人周围人的任何说法。佟湘玉就说，人要是不讲理起来，学不学武功都一个样。
可不嘛，那不讲理的那，对吧。
我突然就，其实我们一直说，哎呀，我们想拥有什么样的特异功能，我们想做一个特别炫的开头来展现我们想要的什么武功啊，还有我们想象中的江湖什么的，但是其实这个就回到原点了，我们先得了解为什么要学武功呢，
为什么要有特异功能这个问题。
对，为什么要有特异功能呢？其实大家或多或少，或者是你从小，或者是你跟朋友闲聊的时候，你可能都会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我有特异功能，你想有什么？ 肯定会有，就是想象力的一种享受嘛，就想享受一下，哎呀，我想象一下我有什么特异功能，我要是有什么什么什么就好了。
对，我想过很多，就是忽然买彩票中了，这算是特异功能吗？也勉强也算吧。
太算了，
就是点石成金之类的。
太算了。
但你现在想想，你真的需要吗？
嗯，
就会开始问自己，我需要哪些特异功能或者是超能力？刚刚我问了别校一个问题，反过来我说，你最不想要的特异功能是啥？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所有人都说啊，想要这个想要那个，你不想要的最，你看似是某一样好东西，而你不想要。
对，这是反过来。其实
这另外一个
我几乎是没有反过来想过，我永远都想的是。嗯，如果我有特异功能，我想要什么，我甚至可以列一堆表格，我想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
之前我们俩碰这个题目的时候想的是说，哎呀，我要有某一种特异功能就好了，那我能拥有哪些特异功能呢？结果我们坐到话筒前面，我们又觉得自己就是这些特异功能真的是适合我们，
真的是有必要存在吗？
我刚刚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想，如果我有特异功能，我最不想要，我如果可以拒绝勾选的一项，
可以选择，嗯，
一定是我不想去阅读别人的想法
内心，走入他人内心，
我很害怕。嗯，不管是通过比如说触碰到你，
嗯，
或者是跟你隔一定的距离，
嗯，
我就能够
你
有
读心功能，
这种想法类似于齐木楠雄，如果他要是不控制自己的两个小辫子，
嗯嗯嗯，
小按钮，他就会读到周围的电波。
嗯，
也像那个30岁就是成为魔法师里面，就是我不小心碰到
你，
30岁
还是处男，
嗯，我碰到你，我立刻就会
知道你的想法。
对，或者是
X 战警，
对对对，
那个是最经典的例子了。
其实这样
的，那个，
其实这样还挺多的。
Charles，
嗯，这种人很厉害。我刚走到菜市场，我都知道今天他们进货价是多少了。他们胆敢给我报高了，就是除掉那个摊位费之后。我这内心得怎么想，然后一个人靠近我了，对吧，我就知道他接下来想干嘛。然后另外一个人，
你不觉得这是件特别可怕的事吗？
对，我觉得太可怕了。
嗯，
我想的都已经是什么菜市场菜价这种
都很基础的问题了。
是，啊，
但凡如果一个人的心智没有那么足够强，
嗯，
我觉得这个很容易让人走到歪门邪道里面，而且甚至走极端。
对，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定没有办法做自己。
对，
我一定是想，而且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即使我阅读了别人的想法，我可能没有办法改变别人，反而我会因为别人的想法来改变我自己，
这是最可怕的地方。
对，这是我最最最最就是一想，我第一想，哦，我拒绝这种功能。
所以 X 战警里面 Charles 教授也很痛苦，我觉得他
对
特别累。
嗯，你这个等于是接收了很多有用的信息，同时，
啊，没错，是
也有很多很有负担很有压力的信息。
如果是一个足够强大和优秀的人，他可能是你的王牌。
对，但是我们可能就是核心处理器不是一个带的，可能隔了几千年，
不 不是一个层次的，
就是我反正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是我最不想要的魔法或者是说特异功能。
特异功能，嗯，
那你呢？
我可能是一些禁术，就是比较邪的一些禁术，比如说
黑魔法，
复活别人。
复活算是黑魔法吗？
应该算是魔法了，不应该算是武功了。
但是
他也是特异功能，
他算是黑魔法吗？这个好像感觉你知道，就
我觉得他挺有争议的
啊，
嗯。但是我还是不想拥有复活术，我认为这个会付出同样惨重的代价。
你可以丢几瓶血给别人，但你不能让别人起死回生，就死得透透的，你不能让他。但是比如说他有一些小的伤，
我可以去尽可能去救
治愈一点。
对，但是如果真的离开了以后，我还是比较尊重自然规律的。
嗯，
我可能会直接，如果有选项的话，我可能直接会想把它毙掉。
对，我到底复活谁呢？如果你要让我选到最后大家都复活了，
很有最有争议的点就是我要不要复活我心爱之人。
要是我就是第一反应要，
我第一反应可能也会要，
但我想那得复活多少人。
嗯，你复活的同时你肯定会失去一些东西，我觉得失去的那些东西可能比你复活的得到的要多得多得多得多。
这么说起来，我们还是太过于把自己铺在了一个不敢放肆的状态。
嗯，
对吧。
嗯，就连想象特异功能都是按照自己真实生活的那个状态，
都很接地气，
很接地气，
不敢驰骋，
不敢有一丝丝的跨越。
是，所以也有很多那种中二的时候，
嗯，
比如说可能真的是在中学时代会有很多就是看武侠小说，看武打片，
嗯，
看特工电影，
嗯，
有特别多的想象，恨不得上天入地，对吧。
哎，我小的时候最想拥有的就是那个仙女棒。
仙女棒是哪一部？
就什么花仙子好像也有啊，然后那个魔什么小樱，
嗯，百变小樱，
百变小樱也有啊，然后 美少女战士也有啊，我
就
给自己披一个头饰，就纱巾似的那种纱巾，就小时候拿妈妈的那个纱巾，给自己头上一盖着。
我以为是电
视机的呢，是那个也可以。然后就自己哗，就要么就是变身，要么就是啪。
我知道你要说那句经典的台词：“
赐予我力量吧。”我
是 Siri、
啊、我太喜欢这个了。
原来 Siri 是这么来的。我知道了。
我就是这是我小时候最中二的时候，就是过家家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扮成女神的样子。
那你真的很就是想法很早，对时尚的理解也很先锋。
我就当你夸我了。
应该是吧。我从小就是，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但我就记得那个中华小当家，哐哐哐哐，那个菜满天飞，哐哐哐哐，
然后就做好了一桌一桌美食，
然后大家哇，我就那种感觉好好，然后我就觉得可以开始吃饭了，也不要洗碗啥的，我就觉得特别好。
原来你是不想洗碗。
这个很有洞察。哦，我还特别想有那个凌波微步
啊，这不轻功吧，差不多。
但我不想要，就是哆啦 A 梦里面的随意门，或者是说那种瞬间立刻
瞬间穿梭。
对，我当时跟他们说，我说我们当时说你们想要什么特异功能，当时小学生嘛，哈，我是谁？我说我要做段誉，因为我可以凌波微步，我只是加速，后来我看了那个什么《水浒传》里面有一个那个神行太保戴宗，日行800里，我就觉得哇天，这人腿也太快了，应该跟段誉差不多。
我日走1万步，
然后微信。
对，
这种感觉还挺厉害的。就
你看，连我们想象的、想拥有的特异功能都这么的实在。
这首许巍，有请许巍。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看一看世界的繁华。许巍的那种，就是他的那种音乐嘛，对吧？就是谁不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呢？
我又要提《武林外传》了。其实它里面最终是围绕里面所有的人都在寻找我闯荡江湖梦想一剑一马走天下的这种状态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也是小郭芙蓉他在客栈打工的时候也想到的问题，他就是想仗剑走天涯，当一代女侠，但为什么后来就又圈在那个客栈里面，可能就那么一直就过下去了。是啊，那江湖到底是什么呢？
关键是到底什么是江湖呢？是有很多武功很多宗派的地方吗？不是，江湖最后还是一个有人的地方，人就是普普通通。略高级。
略高级。
我特别喜欢一部算美剧吧，就是之前 Netflix 的那个超感猎杀 Sense8、它是那个，
我推荐好多次了。
对，他是那个沃卓斯基姐妹，原来是两个兄弟、他们拍的这样一个，他就是指的是一种除了你本人原来的能力之外，有超越那么更多的一些能力，但是呢，最后这种特异功能，它最后的集合其实是人与人之间互相的连接，它是所谓的就是一群人，8个人。我们拥有不同的超能力，我们被别人可能当做异类，或者说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问题，但是当我们所有的人通过我们所有人的多一点点与别人不同的这种超能力，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构建了一个更多元、更包容，然后我们能够一起抵挡外界某一些不美好的东西的能力，就是我个人感觉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我能感受到你的感受，虽然我不是
读你的
心智，但是我能有你的感受，我知道在发生什么，而这个是和直接读人的心智最不一样的地方。
对，这个也是30岁魔法师里面说到，我还是希望靠我自己的能力去了解你是怎么想的，和了解你更多，了解你更深，而不是靠我一接触你碰到你就知道你内心真实想法来的，这样会更好。
如果能知道一个结果，你还想经历这个过程吗？有些事情可能就直接想知道一结果就行。但有的时候又会觉得过程真的是很宝贵，在这一路上你的感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反而最后的结果可能没有那么重要。很重要啊，也不，我不是说它不重要，但是只是没有那么重要。
是的是的。
但是你知道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电视剧电影啊动画的片段是什么，就是变身的片段，就一个是比如说你刚刚说的什么美少女战士夸夸，然后一下子特别炫酷、
嗯、
还有就比如说什么丑女贝蒂忽然被某一个人
改变了、
改变了，哇塞亮眼 bling bling， 还有包括某一个可能很平凡的或者普通的变装，比如说粉熊救兵里面、
嗯、
倒也不是一下子就是冲破天际，但立刻就是人
焕发新生，
是就通过某一种说不出来的好像神奇的
魔法，双引号的魔法，
我又很享受那种忽然之间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但我所有喜欢的这些东西更多的是可能是可实现的，
嗯，
就是只是超越自己的能力
一点点
、在你的就是基础之上，之前有某档节目他们是去改变女生的形象，然后给她很多的鼓励、
嗯、
这档节目最早应该是日本或者是韩国的一个节目，那些节目可能就是忽然之间给了你一个爱马仕，结果好像你的气质立刻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就是相对简单粗暴的改变你的穿着，
嗯，
说白了就是给你化个妆做个造型，
但我总觉得那种东西只能持续就是一周，
嗯，有一点短暂，
对，我可能更需要的可能是类似于粉熊救兵、
嗯、你变化的逻辑，与其说我们现在聊想象一下特异功能啊武功什么的，其实是想说我们希望能掌握一些现实生活里面的一些生活和生存的技能，想象里面的特异功能和武功来说，这就是我们现实里面自己可以拥有的双引号的特异技能，
嗯，本来我是想跟你聊聊的，就是把这一期聊的就是天花乱坠，
嗯，
聊就什么我要什么哥斯拉大战什么蜘蛛侠，但我就一坐下来之后嘛，对着话筒之后，我忽然开始想，我真的有必要聊哥斯拉大战蜘蛛侠吗？
哥斯拉大战金刚反正是实现了，嗯，那这个蜘蛛侠呢？你我问问索尼，
是吧？
和漫威
李大嘴单挑。美少女战士，
那你想象一下、我很期待，
是吧？做这样的神游或者是中二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好像我又感觉说不出话来，
不知道怎么接
对，就诶怎么那么奇怪，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你说啊，天下无敌这种好事情上哪儿找，
我们是想聊特异功能，
嗯，
但是我觉得和我们走得最近的，
嗯，
更适合我们现实生活的，是想我特别想了解一下，你在现实生活里面真的有哪些技能、
嗯、
我觉得技能也是特异功能的一种，
已拥有的还是想拥有的，已拥有的功能可能暂时也不是很多说不出来你有啥拥有的技能、啊、
哎呀我觉得这个技能也没有特别优秀到可以拿出来专门说，我可能花艺可能算是刚刚入门嘛，就是如果说你有一技的话、
嗯、
可能学个花艺当一个花艺师考了证、
嗯、
来证明你确实有这一门技术，
嗯，
我现在觉得人要有技术比别的都重要，
但可能学有技术就是咱们也就是个来历儿
啊、如果是工作方面的话有可能是这样、
嗯、
你看花艺不是我也就不碰了吗、
嗯比如说我是学语言的，
嗯、
我现在也会做一些翻译的工作，
嗯，
但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一技之长、啊。
但是我知道比我就是水平之上的实在是太多了，
嗯，
我的水平其实所谓的技能能不能我不知道，
嗯，但是有技，
我可能只是窥见了某一些技，我觉得你说我能。
我
不能，
怀疑是怀疑，
你也是
这样，
你也是知道有这样一个技，比如说那个弹琴，我们知道很基本的知识，
嗯、我也会弹
啊、比如说播客，知道怎么剪对吧？能够剪出一个东西来，
嗯、
但是真的当别人跟你说到什么特别分贝啊、分离啊、什么平衡啊，
懂得一些声音的方面的专业
知识，我又懵了，
嗯，
他到底在说啥？
那我不跟你聊工作技能，我跟你聊除了工作，就工作是你。嗯，
哎呀，这个问题真的是除了这些，
除了工作以外，
职业技能之外，
你想拥有什么技能？就是比如说有一技傍身的话，你想拥有什么技能？
我想
想象嘛，
我想有一手好厨艺。
你想当个厨子吗？
对，我觉得哪怕是这个又特别实际，我真的太现实了。
嗯、
我就觉得哪怕是战争年代，
嗯，
只要我做菜好，我觉得我都
饿不死自己。
对，
你知道我想，
嗯，
我想当个裁缝。
嗯，
我想给自己做衣服做包
你是活在物质很丰饶的年代，我是处在就我想的是
你要先解决温饱。
对，
你学设计做衣服裁缝这个是要花时间花功夫，是不是要得跟着师傅正儿八经一点点磨出来，你才有可能当一个非常好的，比如说像那种西装定制的那种、
嗯、
特别高定的那样的，
就是你走路的时候什么姿势，但是呢西装从哪个角度拉长一点，
对，这个真的是魔法，修饰身材什么样的版型的东西，这个就我只是想象而已，这个我肯定这辈子是不会学、嗯学不会了。
哎，不一定，我大学就是本科毕业就是有一段闲的时候嘛、
嗯、
当时还没有、读书，我就买了一些自己在家做做那个什么发圈发夹，做那个小的
手工类的东西，
对，做相机套，还给我爸做了一条大裤衩子，然后那个大裤衩子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就是大蓝布嘛，直接裁一裁，裁两片布。
你的手工技能比我强很多啊，我就是个手工黑洞。
但那个就是你说的那种裁缝技能，可能是更像是设计，对吧？
对，偏就是他，我哎呀，确实是他还是偏向于一个职业技能了、
嗯。
就是如果你有这样技能，你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份你谋生的一份工作，养活你的那种技能。
是这个，想到一个笑话，就是我们经常有一些比如说招待会，
嗯，
然后大家都特别的开心嘛，然后大家都衣冠楚楚，然后都是穿得很正、
嗯、得体，
对，每个人的西装看上去都很厉害、
嗯、
就是都是正装。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朋友想要拍另外一个朋友的马屁、
嗯、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谁穿的是什么衣服，
嗯，
的确是想恭维他，我们那个朋友跟另外一个朋友就说的是，哇哦，你这个是 tailor made 吗？是那个裁缝定制的吗、
哦、我觉得这个是最高，
特别恭维，
最高表扬，
对，比说哇你这个衣服是
什么
什么的
什么品牌、嗯、
要显得更高级。
对对对 对
我当时对那个就是这个朋友刮目相看，
然起、
哦、然后那个被恭维的人特别受用，我觉得那一场他都特别开心，就是因为这么一句话。
我觉得会说话也是一种，
嗯，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嗯、
对，
我不太，
我还需要磨练，
我还不太具备这个功能，我这个功能可能是一个木桶的短板。
接下来你有什么想了解或者感兴趣、想尝试的技能吗？并不是说一定是2022年一定要学会的，
嗯、
就是未来吧，也不是做计划。
嗯，
也不一定会很成功的执行，只是你有这方面的想法吗？
我每年一到就是这个时候想许愿的时候就开始懵了。
我想研究研究，我只是在想啊，就是还没有进行下一步，我想研究一下新的，不是画画有很多种形式嘛、
嗯、
有水彩、水粉、油画、版画、巴拉巴拉这些、
嗯嗯、
我现在突然对那个油画棒产生了兴趣。
你说的不是电子的，是实物的。
实物的，真的就是在纸上画的、
哦、
油画棒和那个丙烯颜料的那种形式去画画。
嗯，先把你们家地上多铺点报纸。
哎，好嘞。
我真的就是我特别扫兴，对不起。哦，我又开始想那个打扫卫生的问题了。我这个真的是
你过于实际。
我第一反应是，哎呦天哪，这个油画，哎呀，这个地上
脏了就擦嘛。
对，你看我，哎，我觉得我就是太不浪漫了。
我刚才刚刚想到了一个点，就是咱俩在聊技能的时候很在意这个技能会不会练得更好。
嗯，
练到到底要练到多好，或比如也可以等同于你的爱好可以发展到锻炼到多好，你才能很享受或者是很自豪，很愿意跟别人说我会一些什么，我会什么什么东西，这是我的爱好，你看是这样这样的。是因为我突然想到之前我看了一个视频，那个视频的标题是那个 UP 主自己起的吧，但好像是一段英文翻译过来的，他的原话大致意思是你不一定要非常非常擅长你的爱好，
嗯，
而是你要享受你的爱好，爱好的或者是某一项除去你谋生之外的技能，它的重点是爱而不是好的好、
嗯、
好变成好那个字、
嗯、
就是它 有多好或者有多不好、
嗯、
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爱。
那我会不会变成叶公好龙啊？我看上去我是爱，但我没有为它投入时间并且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准，
那你就是不爱。
但我如果就是所有东西都达不到，我就是那么无能的一个人，
那
我还能
可能
还能爱他吗？
也有可能是你
虚张声势的爱，可以算是爱吗？
我们没有虚张声势啊，
我
就是
我
就是喜欢画画，
嗯，
可是我画的不好，但是我画的时候我很开心就可以了。
你这份底气真的很好，就是很难得吧？我觉得，嗯，如果比如说一般人说画画啊，我可能需要一个工具，或者我需要一个训练，我从最简单的，这样我才能哇！你画的就是，也蛮生长的这种，
嗯嗯嗯，
通常人会有一点点，自我的质疑。
我就拿画画来举例子吧，包括就是想掌握什么技能的，我会看很多不同风格的画师的作品，
嗯，
看完有一度我有一度，而且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觉得我真的不想画了。
嗯。
我觉得我这种东西拿不出手，
嗯，
也不配说成是爱好，
嗯，
因为确实也完全和人家比不了。他们画的那么优秀，我那么喜欢，我曾经一度就，
嗯，
啊，我怎么画不了这样？我为什么没有他们这么高很高的技术、很高的水平？但是换过头来又在想，我太在意别人要说我的画好看了，
嗯。
我真的在刚开始画画的那段时间里画的真的是稀巴烂，
嗯，
现在也没有多好啊，
嗯，
就是在刚开始还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
稀七烂，
啊，稀七烂，对，稀六烂吧，
好像
就是在那个刚开始接触这个，
嗯，
这个画画的时候，对一些工具啊，很多颜色呀，
嗯，
纸啊，笔啊都不太了解的前提下，我特别开心。如果我这一天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嗯，
我可以一天沉浸在我的书桌面前，哪怕我可能就画了个丁老头，哪怕我可能就画成我六岁时候的，嗯，六岁时候的那个绘画水平，比如说画个特别简易的那种房子，我也觉得他突然画在那个纸上，被我啪在墙上，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明信片。
你这句话就应了佟湘玉那句话，人要是不讲理，会不会武功都一样，乱拳打死老师傅，就是你随便怎么画，你会不会画都没有关系，对不对？
当然那个标题说你不必介意自己的爱好，一定是非常非常你要擅长你自己的爱好，
嗯，
可能是一句非常会，让人揪出来，你这个说的有点极端。
这个我又能展开到另外一个话题，我们以后可以再聊，就是拿放大镜去看任何事情，它都是不完美的，
它
都有瑕疵，
它只是想让你放松一下。
嗯，
如果你有爱好，你觉得你这个东西会给你带来快乐，或者是你接下来想学一个你很感兴趣的东西，但是我学不到那么精，但是我想学，那你要接受你这样的你，然后你享受一下你学的那个过程就好了。如果你有这样放松和平和的心态，或许你的一点一点一点会越来越好。但是如果你从一开始就是抱着我学画画就是为了挣钱，
出人头地，那这个
就是，我学画画
就是
为了
趾高气扬，
对，就像李大嘴学武功一样，我学画画我有这个新爱好，将来我要办画展，我要当一个插画家，
嗯，
我要日画多少张，日挣多少钱，
嗯，
那这个我是赞同，就这一点来说我是赞同那个视频的标题的。
嗯，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那这个爱好会给你太多太多的负担。
是，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特异功能，或者是说我们想要某一个地方很出众，其实好像还是为了能够
获得他人的认可。
对，就是成为一个我也可以，就是可能我是这样的哈，
嗯，
我可能会觉得哼，我可是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人，
嗯，
而不是那种我有了特异功能我还能够平易近人，一个扫地僧，
嗯，
就那种，
嗯，
我觉得那种人真的很厉害。
对，我可能不能那么完美啊，
嗯，
如果我真的有一两项非常出众的才能的话，我也许也会做成那种巴不得全天下人都知道，只不过没有李大嘴那么过分而已。
你要是中了一个亿的那个彩票
那我不说
那也还挺厉害的我以为说我中了一个亿我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
那我不说。
但你会发现很多人啊，就比如说他中了一个亿或者中了几千万，反而他的人生会变得很不幸，很多那种大奖的得主，
嗯，
最后生活活的都是稀巴烂，
迷失了方向，
嗯，而且还会有的时候
天降巨款，
什么辞去了工作反而进入了另外一种很
迷茫的状态。对
对对，
是的是的，有的，
包括少年成名，他很小有了那种名气啊，或者是所谓的天才的陨落，也有可能会在 成长之后不过尔尔。
拥有特异功能也不是一个绝对特别好的事情。
我们会不会是为了让自己自洽，所以最后变成了这样的一个
问题？就是我们，可问题说来，那就是真的不会有特异功能吗？
我觉得可能是在古代，或者是武侠，或者是更久远一些的这种童话或者故事，或者是艺术作品里面，人想获得的那种功能，是突破了生理的极限的。但是有一些近代啊，或者是在当下这个语境中更受欢迎的，往往是比普通人厉害一点。不管是就是武打，就是更贴近我们这边的武打，它都不是那种我们会觉得太过了，就有时候就觉得那种特技啊什么的，我们会去嘲它，
比较悬浮，
是我们会嘲那些东西，
对，
反而就觉得啊，比正常厉害一点，会让人觉得哦，这个是可以的。你包括就是之前那个极速车神，他也不是说我能把车开到天上去，
对，
我是很擅长开这个车。
对对对对，其实像特工类的电影，它我个人觉得是动作画面形式大于讲的故事本身的质量，就是你看着哇乐呵哇过瘾，但是它故事肯定可能是个很简单的故事，所以你可能从某一个角度来讲，特工电影比较简单，它不可能算是一部非常深刻的双引号的优质电影，
这哲思让人思考的。
对对，它可能就是很表面，看完让你爽了就可以了。但是我其实是很喜欢谍影重重系列的，
马特达蒙的那个系列。
对，就比如说像007和碟中谍，阿汤哥的碟中谍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己的一些精彩之处，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谍影重重，所以我是一口气把谍影重重
又看了一遍，
又看了一遍，没有看 N 遍，又看了一遍，因为也不是连着看的，就是每天吃饭的时候或者晚上看一部，这样连续看完的。看完以后我就发现，像这种特工类的电影其实也能教会我不少事情，包括其实像在谍影重重的影评里面，其实已经有人列举了一系列特工能教会普通人做的事情。我也觉得如果能从这些特工身上掌握几点，因为如果你全部掌握，那就是一个悬浮的东西，
悬浮的东西，
悬浮的技能，就是悬浮的点，它你不可能实现，你也不可能做到像电影里讲的那样，那是一个虚拟的。但是如果你把有一些他特工身上的一些技能转化成我们现实生活里面需要的一些生存和生活技能，我觉得是大受启发。
厉害一点的驾驶技术，厉害一点的计算机技术，
其实它里面最厉害的还是他的情绪。
对，
是一个非常平静又冷静的人，
见过世面的人。
对，就是说我可以快乐，包括现在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就是自己的瞎思考，我可以不要很多的快乐，但是我需要很多的平静，因为有的时候确实还觉得自己挺容易受情绪控制的，虽然一直在默念千万不要让情绪控制我，但是有的时候情绪确实很控制我，就状态特别不好，对，平静是一项很厉害的技能，且它在里面有两点是我觉得我平时生活里面特别想学习的一种技能，就是它在特殊情况或者是在有反常的情况下的敏感度很敏感，很敏感，能察觉到它周围有不对劲，但是在日常和平时一切正常的情况下，他又有一定的钝感力，不在意别人的想法，哪怕是自己有一些出格的造型、姿势、语言，他也不在意别人，因为就是这些没有影响到别人的时候，适当的钝感和适当的不要过分的敏感，我觉得是很受启发，就是我希望我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能够学到的和掌握的技能，就是我呢就是在该敏感的地方不敏感，该不敏感的地方特别敏感，导致我自己过得特别累。
哎，会不会这个反而正好是你过于敏感你自己敏感的东西了？
那这不也是一种极端的敏感吗？
你是不是应该接受自己的敏感，然后在这个方面对一点，敏感就敏感，这话就绕回去了啊。但这个是不是一个另外一种可能性呢？
但至少现在我的这种敏感让我很难受。
哦，
嗯，
那你就不要敏感，又做不到。
对，所以我就想适度的去改变一下，就是适当的不要，就是钝感一些，就是不要太在意周围人的情绪变化。
嗯，马特达蒙和阿汤哥最大的区别就是马特达蒙强，但没有那么强，
嗯，
没有强到让人觉得生气的一个人。
但是他也很强，
已经很强了。
是的，
对对对，
是的，是的。
但阿汤哥的那种强，或者是零零七的强，是感觉是
神一般的强，
对，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完成了。
那说到你啊，除了所谓的这种，我们能不能回到就是最基本的地方？
嗯，
说一个小事儿。不要说那种大的技能，职业技能啊，或者是某一种特异功能，
或者是非得很专业的爱好。
对，我只是说可能几件小事。
嗯，
你有没有想做的，就是觉得可以实现，只是你现在没有掌握的一件日常小事？绝对不是学会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语言
啊
什么的。
不，
我说的是一种普通的小事。
我希望我能很从容地处理一条鱼，你能大概懂我意思吗？
嗯，
就是这条鱼是活鱼的状态。然后处理到它成为一道食材，
是
我希望我能掌握。对，
哇，可以啊！
因为我其实特别害怕处理活鱼，
可以啊。
但是呢，我俩又是那种特别爱吃鱼的人。
我一直很想做那个干烧大黄鱼，你啥时候做一做？
我能做红烧鱼，但是我就是特别抗拒处理鱼。
对，因为处理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
对，但是我就还挺羡慕能处理食材的人，就是能很从容的、有条不紊的、一步一步的把一个活的食材处理到一份干净的、完整的食材。我觉得这个是我想下决心想尝试一下，看自己能不能做到的事情。还有一点就是，我想练发声。
哦哦哦哦，
就是用。所谓的就是练声乐技能，就是你用腹部或者用丹田出声音。
你发给我听听。
我不会，所以我是大白嗓。就是即便唱歌，我觉得自己不会跑调，但是你再回过头来听你自己的声音，就是大白嗓唱歌，就是你在用你的喉咙唱歌，加上我们现在要有很多说话的时候，所以我的嗓子很容易就变哑了。
我是很容易咳嗽或者是咽炎，
但是如果你要用腹部，就是从这个从丹田的这个位置发声的话，是不是我现在掌握不了？
我如果这样发声的话，别人就听不出我乐乐不分了，对吗？
所以这是我第二想掌握的改善的一个技能。
嗯，
就是我想尝试一下，
那你的核心可以练起来。
对，怎么能够正确的用腹部的力量？
嗯，
其实腹部的力量还蛮重要的，包括你刚刚说的核心，就是核心一切。
嗯，
一切都基于核心。
嗯，
但是我要笑起来，我要大笑起来，是不是就有一种我核心力量很好，就是腹肌很明显的那种错觉？
可能有。这段剪三遍。可能有，可能有，可能有。
这是我想尝试的
几件小事，
几件小事的技能。
嗯，很厉害，很厉害。
我觉得这个就是比我现在的状态还再强一点点，
就是能够使，就你说，我就觉得这几件事情你能把它就是做好，在一年的时间里面能做好，其实也挺棒的了。
对，我对我自己要求很低，但是这两个真的也不容易呢。
嗯，对，你很难有一个标准去衡量。
是的，是的。嗯，这个就比刚才说我们要培养一个爱好，跟
我什么今年年底为明年列出多少个 flag，
对
对
对，
对吧，
我现在
竖起多少面大旗，
不太想。跟问你就是你2022年的新计划。
嗯，
我也觉得这个问题就
算了。我每天要干啥？每周要干啥？我每天要去支付宝领积分。
我每天要
去，我坚持了240
淘金币签到，
就我连续签到240多天了。
就除去那个，我觉得更接地气、脚踏实地的改变你生活的一点点的小技能，我觉得就很棒。虽然我对我自己要求很低，
嗯，我
但是我很满足。
我希望我能尽可能的多叠被子。
为什么要叠被子？
对，因为我老不叠被子，我老是想把那个被子就是那么一掀，就是铺开就行。但我其实很想就是叠被子。
啊，
我老觉得叠被子好像很厉害，就是很
想叠成豆腐块吗？
也不是豆腐块，
就
想把它
叠起来，
看上去好看一点。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那你这不是我小时候家里那种八九十年代那个。 床上的那种，再铺个盖帘。
这是我们家，这是
我们家
的日常的，
以前也是那样
家庭的一个。但我自从自己住之后嘛，我大部分时候就是把被子这么早上睡起来就哗给它一掀，然后就摊开了。但我在想，那天在想，哎，是不是把被子给它折好？这么睡
哇，那你家里立刻就有你小时候童年的记忆那个味道了。
我很想知道现在有叠被子的人还多吗？就是年轻人啊。
反正我不叠。
是吧，但我在想我能不能偶尔叠叠被子。
就是我爸我妈到现在都叠被子，然后
是啊，我家
里
也是，我没有放柜里，嗯，但是我们的那个被子一定是叠的就是很
整整齐齐，
不是豆腐块，但是至少是很好看的
被子，然后枕头放在被子上面，然后再铺个盖料，
就好像我那
挡灰。
对，好像我被子没有叠，就是一直摊开那个状态，晚上一掀开又进去睡觉的那个状态，好像我的生活好像就没有那么
啊，我已经真的就是很习惯的潜意识的认为被子就是那么铺了的啊。那你这个是能改变就是生活翻新花样的一个，我
觉得
你可以尝试一下。
我还有一个想法是按时的睡眠非常难，我只有一个希望，就是闹钟响的时候我能起来，哪怕我就是三分钟之内
打勾，
三分钟之内就不也不太多，就比如说设一个三分钟之后的哈，什么什么叫我多长时间起床，我要不然就别设闹钟。我希望我设了闹钟的时候
这个闹钟真的起作用，
对，我就希望我不要辜负这个闹钟。
那我经常辜负，
对吧？这我觉得
闹钟一响就起的人和上厕所不拿手机的人真的我很佩服。
我这个梦想可能有一点狂妄了。
哇，
立的这个 flag
你可以先尝试一下，
是吧？特异功能，一遇到闹钟响
噌就
起来
了，
这个应该也
我很期待你的变化。
还能有什么就是其他的我都想不出来了。
我知道有一个人，我有一个朋友，
哎呦，
他未来想掌握的技能，一个小技能，就是他希望在未来的时间里他能看得懂股票。
那这个人是谁呢？